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7月23号，2019年我们圣经分享是第29周。那么上一周我们读经的进度是从传道书1到12章、雅歌1到8章，还有以赛亚书1到5章。分量非常的多，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的部分呢，那我写的内容很多，那我这个礼拜呢试试看怎么样能够再把这个内容精简一点。那么今天呢我想要把比较多的时间放在传道书里面我不晓得你们大家对传道书读传道书有什么感想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也蛮喜欢读传道书的，因为传道书呢好像第一蛮容易读的，但是呢真正要读懂又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呢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读传道书呢？他很可能从传道书里面的某一些经文来得到一些生活中体验的共鸣就像很多人一读到传道书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虚空啊捕风啊没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们来想一想，传道书的作者是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呢，在当时是一个极有智慧，又是财宝无数的人。圣经形容说，他的银子多得像石头那样的多。然后呢，他享尽人生所有能够享受的。那所罗门王有700个妃跟300个嫔。那到后来呢，他被诱惑了，他就去敬拜这个假神偶像。那么想一个这么样有智慧的人，怎么到了晚年好像晚节不保的这种感觉？那么他怎样在形容他这一生呢？所以呢，似乎我们从传道书呢，可以找到一些所罗门的心情。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总共有12章的经文，那么第1章、第2章呢有比较清楚的这个逻辑，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呢顺着一个脉络读下来不会那么困难了解你可以掌握。所以第1章、第2章基本上读起来好像是所罗门的人生经验，但是到了第3章开始似乎就是所罗门在观察人生的一些体会。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传道书呢第1章。所以呢我要请你把圣经翻开到传道书的部分。那传道书一开始就交代说，这本书的书卷的作者就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那传道书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那么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嘛，我们了解说圣经里面呢用这些名词来形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意义虚空这个意思虚空这个意思呢，原来就是在描述像空气、像云雾或者像水蒸气一样，在表示说这个云雾啊、水蒸气啊、雾气啊不能持久，是非常的短暂的。那如果这个字呢，虚空用来形容我们的生命，那表示人的生命跟他的生活的经验是非常的短暂而且容易消逝的。那我们讲到虚空就是这个意思。那什么叫做捕风呢？捕风的意思好像说有一阵风对着你吹来我们知道 Colorado 的风也蛮大的那有一阵风对你吹过来，你就伸出手要去抓这个风。为什么你想要去抓这个风呢？你用力去抓代表你心里面有个渴望，你想要得到什么，所以你用手去抓这个吹来的风呢，你抓到什么？你抓到的是一把空，什么也得不到 啊，这叫做补风。那益处呢？益处是什么东西呢？益处就是说留下来的剩余的物质，或者是你银行里面啊存款的余额，那有东西留下来才是有益的。就像啊，我们有一个名词在形容，有一些啊，有一些人得到了拿到了薪水以后呢，就当月呢就把它花光光，所以我们叫它月光族啊，那就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来。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叫做没有益处，就是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哦，今天我们读传道书，我们看见的生活是在一个日光之下的生活。在日光之下的生活就是劳劳碌碌啊，这一生过去，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短暂，我们渴望想要得到的东西呢，好像抓到一把风一样，什么也没有得到。那我们呢，人生奔跑了这样子一路跑完以后呢，发现没有什么益处，就是说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呢会留下来啊。我们就先啊，在这里现在要确定我们弟兄姐妹了解虚空的意思、捕风的意思跟没有益处的意思。所以呢，他一开始就在形容说啊，传道这个传道者啊，所罗门就在形容说啊，从一章四节到一章十一节，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过来啊，世代的传承当中呢，啊，好像人事物呢都啊变换了，但是呢，唯有这个大地呢永远长存。他说，日头出来，日头又落下，即归所出之地。好像这个太阳一出来以后呢，要落下呢，就赶快的回到它原来出来的地方。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型原道啊！这个风吹来吹去，绕来绕去呢，就是有一个规律，有一个规律，这样子在旋转，这样子在刮。江河呢，都往海里面流，不管江河千年、万年啊、一年，这样的江河往海里面流呢，这个海水永远都不会满。那江河往从哪何处？从何处流呢？仍然归回原处。所以他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啊。我们日光之下的事情呢，就是说已经有的事情以后会再有，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将来也会再发生。所以呢，在日光之下不过是啊，重复的出现所有的事情，有什么新鲜事呢？没有。所以呢，我们能够指着说啊，这件事情是从来没有听过、没有看过的。他说没有，都是重复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说这样，在我们以前的世代就已经有了。那我们过去的年日呢，走过呢，也没有人纪念我们。那将来呢，也没有人纪念这一代的人。所以呢，我们人生活着在日光之下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益处呢？啊，有什么样的人生意义呢？所以呢，传道书一开始，他就在第一章的啊四到十一节呢，建立了一个架构啊，建立了一个架构，让你了解说，哦，到底这里面呢要讲什么意思啊，在讲什么意思。所以你看，他从十二节开始就说，好吧，那既然在日光之下的生活又是虚空，又是捕风，又是没有益处，那我要来思想一下，到底啊，我能够发掘，从日光之下呢，我能不能发掘一个人生真正的意义跟那个价值在哪里？所以他从十二节就说，好，那我是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那我就开始，我要来专心用智慧来寻求，来验证，来查究，在这天下所做的一切事情，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到底有什么特别值得纪念、特别的意义？然后呢，他在十三节做一个啊结论，先从一个结论开始。他说：“我研究了以后呢，我观察了以后，我就知道说，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那这一句话，你回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记得在创世纪呢， 讲到亚当夏娃啊，因为悖逆神以后呢，那么神就告诉他说，咒诅他。基本上，他对三章十七节，创世纪三章十七节，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吃啊得到的。”他就说：“那你这一生呢，你就要在啊地里面辛苦。”啊，然后才能够得以糊口。那你是什么样呢？你是从土而生的，你本是尘土，仍然要归于尘土。所以一章十三节，传道书一章十三节，其实呢是可以对应到创世纪的三章十七节。他就说，好，那我现在用智慧来观察日光之下的事情。那我观察的结果发现呢，这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情又是虚空又是捕风。他说，凡是弯曲的，我没有能力让它变为直，凡是不少啊不够的缺少的，我也没有那个本事呢能够来补足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想所罗门说，那我得了这个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这些人。我心里面呢也经历过这么多智慧跟知识的事情啊，如果你去读历史书的话，发现所罗门的智慧在很多的判断上面啊，在他各样处理国事上呢，确实是非常的啊，非常的有智慧。所以呢，他说，我心中经历了这么多的智慧跟知识的事情，那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一章十七节，他说，我要专心来研究一下，什么啊，这些智慧跟狂妄和愚昧这三种有什么样的分别。他说，当我发现我去研究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啊，我发现怎么样，我发现说，原来智慧人、愚昧人、狂妄人的一生啊，也都是失望，也都是捕风。那这样的话，笨一点不是更好吗？啊，所以呢，在这里他用智慧去寻找以后，他说，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第二章就说，好，既然这样，那我要得到一些生活的体验。他的生活体验是什么呢？他说，只要我喜欢就好，只要好玩就行了。他就在这里面第二章就说，他要来搞一些让自己高兴快乐欢乐这样子的事情呢，来满足自己。所以第二章一节他说，我心里说，我心里说，其实呢他就是对自己说，好，来，我来试试看啊，享尽这个喜乐快乐，好好的享福。结果呢，他这样子经过以后，他发现，哎呀，这样也是虚空。他就说，那不如这样子吧，啊，我就说我心里查究，我就来喝酒，喝酒让我肉体舒畅。就好像啊，有些人喜欢到餐厅去吃美食，然后呢饮酒作乐，在饮酒作乐的时候非常的高兴，跟朋友啊这样聊天，讲一些无厘头的笑话搞笑，那觉得哇，这个气氛非常的好，很满足。但是呢，到了啊这个宴席结束啊曲终人散的时候呢，他那种寂寞啊虚空的感觉呢，可能又袭上了心头。所以他就说，我要来借着酒精来麻痹自己，然后来过这个啊舒适的生活。结果他说，这样也是益处啊，没有什么益处，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那二章四节说，那不如这样子，那我为自己呢来大搞工程啊，来追求这个成就，追求满足感，用物质呢来充满我的生命。所以呢，他就为自己大动工程，建造房屋，做葡萄园啊，在家里面有很多的仆婢，很多的牛羊，然后呢享尽荣华富贵，然后呢有很多的金银，而且啊有很多的嫔嫔妃啊，所有世界上看得见的啊这种眼目的情欲喜乐，他通通得到了。而且呢，二章九节说是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但是呢，在二章十节以后，他说，我发现了，我眼睛所看到的，我没有一样不去得到，没有一样禁止不去享受的。可是呢，
到后来他发现，二章十一节说，我发现我努力去经营这一切，要让我在日光之下得到满足的事情呢，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就看到说，在这种失望的心情，船过水无痕，尽情欢乐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啊。所以呢，他就说，好吧，二章十二节，他说我转念。所以你在读传道书的时候，你会看见他常常用这些字眼，他说我知道，我看见，我心里说，我又对心里说，我转念思想，我转眼又看见，代表他对人生的观察是一幕又一幕的观察，或者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开来，去仔细的每一样呢，去仔细的研究。所以二章十二节跟一章十七节呢，其实是重叠的。他就说，那我再来仔细看看啊，智慧的人、狂妄的人跟愚昧的人这三种人啊，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啊？到底是什么样？好，所以呢，他去看了以后呢，他就说，确实啊，智慧胜过愚昧，就好像光明胜过黑暗啊。智慧人呢，看事情非常的透彻啊，非常的透彻，好像眼目光明。愚昧的人呢，事情看不清楚，好像是在黑暗里面行一样。但是呢，他看完了以后，他说：“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说，愚昧人会遇到的，智慧人也会遇到，会遇到什么？”就是愚昧人跟智慧人一样啊，终有一天还是会死亡，死人一样还是不被人纪念，还是又被人忘记。所以那这样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他然后呢，他就这样子做一个结论说，哎呀，二章十七节，所以我痛恨生命啊，我痛恨生命，我看到在日光之下所做的这些事情啊，真是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呢，我就想，越想越烦恼啊，这样子的生活到底目的在哪里，意义在哪里。然后呢，到了二章最后呢，他想说，人一切劳碌所得的都要留给以后的人，那既然如此呢，为什么我要劳碌过一生啊？我就不如今宵有酒今宵醉嘛，今日有钱今日花，做个月光族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去投资生财？为什么要去把钱投在这个啊股票市场，买这个 mutual fund 等等？为什么要去做房地产呢？累积财富只不过是给自己增加烦恼啊，这个劳碌内心日日忧虑啊，这个啊，投资上涨就很高兴，投资下跌呢就烦恼的睡不着觉。那这样子我晚上心也不安，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劳碌呢？这都是虚空的，没有用。所以呢，在最后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他做一个结论，既然这样啊，人的一生呢莫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他说，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那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一句话，因为呢，这一句话呢会继续的重复，它代表说，我们在这个啊日光之下的生活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就是啊尽情的享乐啊，尽情的享受各样啊物质啊各样的带来的快乐，就是这样。但是它有一个重点，它说这是神让我能够享福的事情。所以呢，他在这里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既然啊一个人呢多做少做，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不能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永恒的意义，那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啊辛苦劳碌一生呢？不如啊这个啊我们每天的生活呢，好像就是在搬石头扎自己的脚一样。所以他就说，那这样就好了，知足就好了。只要每天享受神给我的恩典啊，我有一份工作就好了，我就过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啊。如果神喜悦我，就给我祝福；那如果我犯罪了，神就使我劳苦赚来的呢送给别人，就是神所喜欢的人，认命吧啊。这就是这个二章二十六节的意思。他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就把啊就一切都出清吧。所以一节一章二章啊，一章二章基本上呢， 是比较有逻辑性的思考。所以呢，所罗门呢，从他的人生经验，从他的智慧去查看、去分析、去明辨，然后呢，他得出最后第二章这样子的一个结论。那么第三章开始就不一样了。第三章呢，好像就是什么？好像就是呢，唱片跳针啊。现在很少人有听唱片，我不晓得你家里还没有唱片哈。我们以前听音乐哈是放唱片的，所以这个唱片放上去以后呢，如果那个唱片那个纹路啊被刮到了，然后那个唱针走到那里就开始跳针，跳针呢有时候音乐就断掉，或者是呢重复啊某一句。所以第三章开始啊，就好像唱片跳针，他所罗门在论述的东西呢，有时在重复，有时又中断，所以呢，很不容易掌握到底从第三章开始呢，他要表达的一个主要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第三章一开始，很多人也很喜欢这一句话，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啊，栽种有时啊，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啊。他好像在讲人生的两个面向，人生两个面向就是生有时，死有时，有好的，有坏的，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啊。所以呢，他说很好的啊，生下来啊，死了就好像死亡了，很不好的事情了、啊、栽种啊，拔除啊，拆毁啊，建造啊，啊，杀戮啊，医治啊，好，他就在讲两个人生的面向，就好像说，在一个时间control控制的一个环境之下，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不能改变这个规律。啊，他在表达说，不管你怎么样，我所看到的，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只看到的我今天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对我人生的认识呢是非常的狭窄，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我不能知道我这一生的整个大的图画，我看不见我未来十年、未来二十年，甚至呢死亡的那个时候，到底我这一生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一个大的一个规划，看不见啊，不能领会。我能看见呢，就是在时间控制之下，短短的啊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所罗门说，这样的人呢、啊，他没有办法领会，不能掌握，因为呢，神没有向他透露他将来的，就是说神对你这个人的计划，神没有向他透露嘛。所以在从三章的第一节到这个第九节，他说啊，既然一切都有定时，万事万物都在一个规律当中发生，那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既然又不受我的控制，我不能掌控我的命运，不在我的手上，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我们注意到这里，因为所罗门虽然在第三章开始，他常常在观察人生的日光之下，生活所发生的点点滴滴种种事情呢，但是他常常会把一个主要的观念哈带进来，所以呢，你看到就是说，在三章十一节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他就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造人也是看为美好啊，神造大自然看为美好嘛，各按其时，按照这个时间呢看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能不能参透？所以呢，我在这里就给他定了一个题目，叫做在定时中寻得永恒。也就是说，我们看见万事万物的发生好像是一个规律当中，好像人不能掌控他的命运，人看见所有事情当中呢，似乎有一个无奈的心的时候呢，他说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神将一个寻求永恒的心摆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寻求永恒的心在看日光之下的生活的时候，会发觉好像没有办法寻得一个真正的人生的意义来得到满足，所以才会感觉虚空，感觉捕风，感觉没有益处，因为里面有这样子一个追求永恒的渴望，所以呢人就会去寻找神啊。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就是说神造了万物以后，将永生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去从定时万物定时发生的当中呢，试图我们可以去寻得这个永恒啊，寻得永恒。那么讲完了这一段以后呢，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又在讲什么。所以呢，在这里面他用两个我知道来作为结论，跟第二章的结论非常的相似呢。啊，更是进一步在说明强调什么？他说你是不可能找到你人生的 whole picture 的，不要白费心机了。他就说你不要白费心机，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好了，你只要呢敬畏神就可以了。所以呢，你看三章十四节，他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会永远存在，神所做的啊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他这样行啊，就是让我们今生活着，我们就存一个敬畏的心来过日子就可以了。因为我看不见我人生的 whole picture， 但是神知道你的 whole picture， 你整个人意的一生呢，你的年日是怎么样，你就存着敬畏神的心，你就好好享受他要给你的恩典，包括食物啊工作，你就相信呢，神在每一件事情上呢，自始至终都有他的目的。好，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让你告诉你说，你这样子去看你人生的目的在哪里。那到了十五节以后呢，他又再重复一遍，他说哦，就跟刚才讲说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啊，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他又再讲一遍，他说现今的事情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情也已经有了，神不过是让这些呢事情在 repeat， 在重复的一再的这个发生。所以他说神让这些事情一再的发生，那我在观看人生的整个所有这个人生百相的当中呢，那充满了困惑。为什么充满了困惑呢？第一呢，他说我看见日光之下审判之处有奸恶，公义之处也有奸恶。他说我看见了充满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就好像说你在审判之处，你到法庭到法院当中呢，你看这个法官律师都靠不住，因为呢他们啊当中呢也有狡猾的人。那你看本来法院应该是公平公义啊这个审判的地方呢，就会看见法院所审判出来的也不完全是公正的。所以在这个当中，你们他又说，那我想一想，如果我眼睛看见的公平公义呢，在我今生我眼前看见的没有办法完全实现彰显，那我就相信一件事情。所以他说我心里说，三章十八节，好，我看不见，但是我知道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所有事情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所以呢，他在困惑当中，他回到最后他说 OK， 神会审判恶人跟义人，他就把这个过去的世界上这些令人困惑的错误呢，要矫正过来，要矫正过来。那这样子的话，到底为什么神要让这些事情这样子发生呢？好，原来怎么样，原来呢，这些事情的发生呢，是神让要来试验我们。那我们看见，那既然日光之下的生活都是这样子，那我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说，我就看见我跟野兽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世人遭遇的，野兽也会遭遇啊。人死了以后，人会死，野兽也会死，尘归尘，土归土。那到底你能不能知道说我死了以后呢，我人的灵是往上升，野兽的魂是往下呢，你知不知道呢？所以他看见又不懂，他说啊，既然这样子神会处理善跟恶，我看见了又不懂， fine， 这只是一个 test 而已，在试验我，那我就及时行乐嘛。反正三章二十二节说死后的事情我也看不见了，我不这样想我能够怎么样想呢？我不如自我安慰一下好了。好，所以在第四章呢，他就延续第三章那种对看见社会上不公平不公义的这种想法，继续呢他用我转念，我又转念来看见这个事情。他说好，那我再想一想，我又转念，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 那么在日光之下，所有这些不公平的事情，被欺压的人在流眼泪，伤心难过，没有人安慰他。那但是欺压他们的人呢，也一样啊，他们虽然有势力啊，也没有人安慰他们啊。安慰是什么意思？安慰就是关心啊，安慰就是有人表达爱意啊，啊，有人愿意去关心这样的人。他说没有啊，不管欺压的人或受欺压的人都没有这样子得到安慰啊。所以既然是这样子，那好死不如赖活，早点死算了啊。甚至呢，他说没有出生更好，眼不见为净，反正呢，人生是白活一场。这、就是四章一到三节的主要的意思。那第四节又说，哦，我又看见什么？我看见呢，人为一切的劳碌跟做各样灵巧的工作，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人很能干又很成就啊。那结果这样有什么好处？还不是一样被你的邻舍嫉妒啊？这么既然你有能干又有成就，还被人嫉妒，你不如做个蠢材，做个无能的人。反正呢，你所得到的都是虚空，又是捕风。为什么啊？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呢？啊，所以呢，第七节他就说，哦，我又再转念，我又再想一想，我看日光之下还有另外一件虚空的事情，就是呢，有人是孤独老人啊，一生孤单啊，又没有孩子，又没有兄弟姐妹啊，他这一生呢，劳劳碌碌，不停的赚钱，赚了钱呢还不满足，然后他说，哎呀，那我这样劳碌一生，赚了这么多钱，我刻苦自己省的钱啊，苦哈哈的又不敢花，银行钱一大堆，那这样子呢，啊。结果呢，他说我还是不能够满足啊，那我这么样子也不能享受福乐啊，我赚了这么多钱到底是为了谁呢？啊，所以呢，他说这也是虚空啊。那这样的人呢有什么好处？不能去交个朋友好了，毕竟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嘛。啊，所以四章十三节又说什么？四章十三节他说，贫穷而有智慧的啊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啊。贫穷呢跟这个啊，王很有钱嘛，所以跟这个对比啊，少年人跟老年人对比啊，啊，这个所以呢，有智慧的跟愚昧做对比啊。他说有一个贫穷但是有智慧的人出来呢，他胜过那个愚昧的王。那这个人如果出来做王，管理他的国家，把他治理得很好，但是呢，以后的人也不会感谢这个人呢、啊，也不会感谢这个有智慧的少年人呢、啊，那。把一个国家治理好又怎么样？还不是虚空，还不是捕风。所以在这当中啊，就想到啊，白居易有一首诗，这首诗哈、啊、叫做《发花》。哎，这个国也不太好。花非花，雾非雾，夜半阑，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哈、啊。他说这个花看起来又不像一朵花，这个雾看起来又不像这个雾，那这些东西呢，半夜来了，夜半夜深时刻的时候来了，出现了，天亮以后呢就走了，就不见了。他说来的时候好像春梦，春梦就代表一个 sweet dream， 一个啊，让人家我们晚上有时候做了一个梦，早上起来回味无穷，觉得那个梦啊很甜蜜哈、哦。他说来的时候好像春梦，来如春梦几多时哈，来了以后呢，这个 sweet dream 呢停留没有多久就不见了，去似朝云无觅处啊。那就是说啊，我们这样子一个很甜美的时光呢，就像早晨飘散的云彩一样，一下子就散去了，无处寻觅啊。就在讲说，那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所以呢，第四章讲到这里，那第五章进入一个什么敬拜。他说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敬拜是不是有益处啊？敬拜是不是有益处？结果他发现呢，连敬拜也是虚空跟不足啊！你就看，就说啊，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敬虔听啊，敬虔听的人呢，胜过愚昧人献祭，因为愚昧人献祭自己搞不清楚，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宗教仪式。我们礼拜天来教会参加主日敬拜，我们晓得那个目的是来敬拜神。啊，敬拜神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心带出来敬拜神。可是有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层，我们好像认为说，哦，礼拜天来教会参加崇拜，忘记说我崇拜的真正目的是敬拜神，以为说啊，我有来教会，我有听讲道啊，这样就 OK 了啊。所以他在这里说， 来到神的殿呢，你谨慎你的脚步，脚步要谨慎，你要近前听，要注意听啊，注意听。所以呢，这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注意听呢，他不知道呢，他所做的事情是神不喜欢的，所以他就告诉你，我们在神的面前呢，不要多言多语啊，不可冒失开口，我们不要心很急就急着讲话。他在五章三节说，事情很多呢，就晚上容易做梦啊，因为心思搅扰不安宁，你话讲太多呢，就显出你的愚昧，就告诉你说，五章七节，他说你多梦跟多言，其中很多的虚幻，你只要敬畏神就好。所以呢，他就告诉你这一点，敬拜，发现呢，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情，就像耶稣说的，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这样的敬拜呢，也是虚空。啊，也是虚空。所以下面呢，第五章第十节开始，他在讲到什么？他说钱财啊，我很贪爱银子，可是呢，我不会因为我银子啊，我的钱财呢，在银行一个零一个零的增加呢，我就得到满足啊，我也不会因为啊，我物质生活这么丰盛呢，我也得到满足。就发现呢，货物增添啊，吃的人也越来越多啊，你这个钱财赚很多。所以呢，你有请仆人啊，请佣人，请奶妈啊，请人家跟你做 landscaping 啊，你钱太多了，你没办法照顾你家里的事情，所以你只好花钱请人家来帮你打理你的家啊，你的房子越住越大，所以呢，你的钱财越来越多呢，来帮助你用的人也越来越多。那这样子有什么益处呢？这样子做一个owner 有什么样益处呢？不过是眼睛看得见而已。啊，眼睛看得见而已。所以他在讲什么？他说钱财不能使人得到真正的满足，而且反而带来祸患，有五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所以呢，讲到这里，他说那我看到有钱也没有好处，所以我要怎么办呢？啊，我要怎么办呢？啊，我赤身而来，我将来也要赤身而去嘛。有人说躺在棺材里面的人啊，他的寿衣啊，穿的衣服是没有口袋的，因为呢，他什么东西也带不走嘛，所以当他看见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时候呢，五章十八节他说，最好呢去眼镜行配一副上帝牌的眼镜，这样你可以看清楚，原来啊，真正的财富是从神而来啊。就五章十九节他说，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乃是神的恩赐。所以你看五章十八节五章十九节，就刚我刚才特意提醒弟兄姐妹的二章二十四节跟三章的十二节十三节所说的一样，他说在日光之下啊的生活，我劳劳碌碌一生，我能不能享受福乐，我能不能享受这个啊劳碌所带来的这个祝福丰盛呢？只有一件事情，是神让我享受的，我才享受。所以在这里这一句话，在他日光之下生活的观察里面呢，到了第五章呢，已经出现三遍了啊，已经出现三遍了。所以他就告诉你，你要看清楚，真正的祝福跟财富从神而来，你就好好享受神给你的恩典吧。啊，不要妄求，要知足常乐，以知足常乐。所以呢，他在这里就说，在啊第五章就看见。啊，在第六章一开始他又说，我看见有一个祸患压在人的身上，就是神给他财宝，但是呢让他心里面所愿的样样都不缺的时候呢，但是他自己不能吃用，自己不能享受，就别人来替你享受。那下面六章三节就在形容六章一节二节的事情，他说有这样子的人啊，哦，他可以生一百个儿子，他又活可能一百岁两百岁啊，年日甚多啊，但是他心里面呢没有得到那个满足，没有得到那个福乐，又死不掉啊。那这样子呢，这样的人活着呢，不如啊没有出生的那个胎儿呢比他还好，比他还好。说这样的人再活一千年呢，有什么用呢？你把钱财抱得紧紧的，反而成为你的祸患。那这里我们就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说，他说神将各样的恩赐多多的加给你们， 让你们凡事常常的充足。所以神将各样的祝福加给我们。刚才我们读到说，神让我们能够享受劳碌所得来的福乐。那我们得到这些东西以后，保罗说将各样的恩赐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多行各样的善事，要我们施舍钱财周济贫穷的人，因此他的仁义就存到永远。那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啊第九章保罗的教导。所以他在这里就说，那这样子的人，多子多孙啊，多岁数的老人啊，不得享福乐又死不了，有什么用处呢？啊，有什么用处呢？啊，所以呢在这里他又继续的说，六章八节，那这样子呢，智慧的人比愚昧人有什么更好的呢？也是没有啊。他说智慧的人比愚昧的人呢也是一样啊，现在是虚空，将来也是捕风。所以在六章十二节，就是他在观察日光之下的生活人生百相以后，他做了一个结论。六章十二节他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隐而经过，有谁知道跟他有什么益处？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益处呢？好，这里呢他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小的结论。因为在第七章开始呢，他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他换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呢？他说，好，既然我看了这么多，我第七章换个角度，从哪里看？从死亡往回看啊，从死亡往回看。也就是说，大家第七章第一节开始到十四节，他说从死亡的结局来回看人一生呢，应该怎么样规划来布他的局。就是说我们常讲一句话叫做未知死焉知生啊，孔子说的是未知死也，未知生焉知死。我们换一个方式说，未知死焉知生呢、啊、如果你不能知道你死亡的结局是什么样，你就没有办法去规划你的人生，你没办法做人生布局的。所以呢，那第七章开始就说 OK， 我们来换一个角度来看人生，怎么样看呢？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他是做一个比喻嘛，他说名誉跟美好的膏油来比较，当然名誉比较好嘛。那人死的日子呢啊，我们看了以后呢，我们觉得比他生的日子更好。所以在这种观念之下，他说我们要常常参加追思礼拜啊，比参加这个婚宴喜庆更好。因为我们去参加追思礼拜，我们去参加这个葬礼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哦，死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很深刻的一个体会死亡的真实。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就要将这个事放在心里面啊。所以呢，就告诉你说，我们常常参加追思礼拜，听牧师讲追思礼拜的信息啊，胜于去参加婚宴听牧师讲证婚的信息，然后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说，因为我们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舍不得那个死亡的弟兄姐妹，死去的那个朋友，因此我们心里会忧愁。但是我们心里忧愁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去思考人生有关的问题。那这种情形之下呢，胜于你去参加婚宴的那种喜笑喜啊快乐的事情。所以呢，到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七章八节说，原来呢事情的终局啊比事情的起头更重要。就好像人生如果像跑这个马拉松赛跑，刚开始跑得好的人呢，不见得会跑到终点。马拉松赛跑最关键的就是跑到终点的人才是赢家。你跑到一半，你前面跑得很好，你后来没力气了，你躺在地上，你跑不到终点，那就没什么意思。所以他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所以我们要存心忍耐啊，存心的忍耐。所以呢，他就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啊情况呢，他提出了一些忠告啊，提出了一些忠告。他说你就注意看啊，你就注意看七章十三节，你要去注意观看神的作为，在日光之下的生活呢，在这里他开始呢要引导我们的眼睛了。是传道书的作者，他说你在日光之下的生活看见了 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都是没有益处。所以呢，你必须换一个角度看你的人生，你换个角度看，你从死亡的结局来看你人生的布局，你换个角度看看日光之上的生活。所以你要看日光之上的生活，你就要好好的查看神的作为。因为呢，神死为躯的，有谁能够变为子呢？他说你注意看，亨通的日子你就应当要喜乐，患难的日子你就要常常的思想。人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定律的。那神让这样子亨通的日子跟患难的日子呢，两样并列同时出现，要让我们来察觉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说好的跟坏的都从神而来，让我们去思想身后的事情，在人的后面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呢，在七章十五节开始，他又在引导一个眼光。所以我常说，从第三章开始就好像跳针的唱片，它有些论点不断的重复出现，然后有时候讲到一半呢又断掉了。所以在要找出这个主题跟这个传道书的一些脉络哈，比较不容易。所以他七章十五节又进入一个什么，他说这是一个困惑的世界，因为呢你看见呢，义人不见得就有好人就有好报，坏人就有恶报嘛。他说人生反复无常，你看不见这些事情啊。然后在这里七章二十节讲出一个至理名言，他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呢，世界上实在没有，实在没有。所以在这里面呢，他从第八章开始就好像在读箴言书一样，他在提出一个关于智慧的一些箴言集锦。他讲到说啊，这里面呢，有时呢人生啊，恶人呢有时兴旺啊，恶人兴旺却没有遭到报应，那正义呢会受挫，公平呢会受损啊，这些事情你都会在这一生看见。所以呢，在八章九节说，你要专心去查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呢。八章十七节说，我查不出来，我看不见，我想知道我也不明白。所以八章十七节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根本就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情，任凭他费多少的力气要去巡查，查不出来。智慧人想要知道也没有办法。说你今天在这个当中，在一个没有神的环境里面呢，你根本没有办法认识这些事情。所以呢，他在第九章开始就说，你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认定所有的事情在神的手里面，任凭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啊。在九章一节就说，他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里面。他说凡是临到众人的事情都是一样，不管是义人恶人啊，这个好人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有献祭人跟不献祭人，最后的结局都是什么？最后的结局都是这些人就死了啊，就是死了。所以你有智慧不能够明白。那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又做了一个结论，就说啊，那这样不如怎么样啊，看不懂就算了啊，不如呢好好的享受人生。所以九章七节就说啊，那你就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啊，你就这样子在你一生这个虚空的年日呢，你就这样去做，你凡是你手应当做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就好了啊。因为呢，九章十节说，你将来要去的阴间呢啊，没有工作，你也不用做事情，不用上下班，也没有谋算，也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他说你看好，在日光之下好，跑得快的未必能够赢啊。你人生呢一开始就是人生胜利组，不见得呢你到了老年的生活就是很好啊。说你快跑的未必会赢啊，力战的未必得胜啊，啊，智慧的未必得粮食啊，明哲的未必得资财啊，灵巧的未必得喜悦啊。他说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过是一个机会，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啊，我们今天会发达就是遇到贵人，遇到一个好的机会啊，我们这一生就发达了。他在这里表示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不知道生有时死有时，发达有时这个不发达有时，到底这个时间什么时候 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道这个时间会发生，就好像海里面的鱼游得很快乐的时候突然被网抓住了，好像天空的鸟飞的翱翔自由飞翔了，突然被一个网抓住了，就说代表这是一个 surprise， 这是一个意外，所以呢 is not 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and not under your control。 好，所以呢他在这当中讲完了这么多以后，他到了第十章呢又开始在论一个真智慧跟愚昧的一个对比，然后呢在这当中呢他说哎，愚昧人掌权啊，这样是又是一件祸患。所以你没有看过愚昧的人做你的老板啊？如果愚昧人做你的老板，或愚昧人在一个地方掌权做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生活好像过得非常的难过啊。所以到了第十一章，他就讲到在一个变幻无常人生啊的一个情况之下，那这里面十一章第一节是比较不容易了解的。十一章第一节他说，将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啊。我看过有人在翻译这件啊这节经文呢、啊、讲得很有意思，那不见得讲的是对的，不过讲给你们参考一下。他说啊，粮食啊把它当作投资啊，说你要把你的投资呢啊分散到海外投资，可以分散风险啊，用这样子来解释，我就觉得哎，这个人蛮有创意性哦，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就是把你的投资呢分散到海外投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这个粮食是什么意思哈？粮食撒在水面代表呢丢下去就没有了，这个粮食呢就等于说你把它把你家里面啊一包一包的米呢丢到池塘里面，代表什么？这包米丢下去就对你来讲没有用处了，没有用了啊。那为什么会日久必能得着呢？所以他讲的意思，我觉得这个解释是比较好的。他说粮食就是我们做的善行，我们呢把我们的善事做在可能没有回报的地方啊，可能没有回报的地方，我们不断的给，而且呢我们不计代价的付出。那在这你做这些当中呢，可能有一天哈，你会意外的得到你曾经帮助过的人呢回来帮助你，就是得到一个意外的好处。所以呢啊，我觉得这一句话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是比较可以接受的。那因为呢第一节第二节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确实啊非常难懂啊，我们必须要啊接受这个事实。那么十一章第七节开始他在讲少年人，基本上他告诉我们说，十一章七节到第十节他说年轻人享受生命很好啊，我们看到现在年轻人非常享受他们的生命啊，这个啊工作赚来的啊吃喝玩乐享受生命。他说年轻人享受生命很好，但是要记得神必审判万事，所以呢不要放荡放纵，要除去恶欲。所以呢他是说十一章的九到十节他说，年轻人你去做这些你喜欢的事情，让你的心欢畅啊，让你眼睛所爱看的你就去做，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切的事情神必审问。如果我们有今天有这样的认识，不管是年轻人啊或者是中年人啊或者是老年人啊啊，不管你在哪一个年纪，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说的，对基督徒说，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或善或恶，至终呢我们要跟神交账的，神必要审判。所以呢他说十一章十节，我们要从心中除掉愁烦，要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跟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一生的开始跟啊幼年的时候都是虚空。人一生这样子做，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呢不要做得太过分，享受太过分啊啊，基本上他用这样子。然后呢十二章一开始就说，年轻人呢要趁你有力量的时候好好的服侍主，不要等到你年老气衰什么事也做不了的时候呢你才想要来侍奉。我们看见有许多人的观念啊， 就说啊，我现在工作非常的忙碌，我啊教会不能侍奉，我很多地方不能做，等我退休以后我再来侍奉。那我们用传道书十二章来了解一下。他说人一生啊，我们一生的体力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不能将我们年轻力壮啊这样子有力气的啊年岁呢奉献给神，等到我们年老气衰的时候，我们才要侍奉神的时候呢，啊，什么事也做不了。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因此在十二章讲完以后，传道者呢在十二章八节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跟你讲了这么多日光之下的生活，你都明白了，有啊，所罗门传道者自己亲身的体验，有他观察人生百相各样的经历，其中包含社会不公平的事情，包含啊很能干有权柄啊赚很多财富啊有智慧啊愚昧人等等，他从各方方面面做了一个比较。他说日光之下的生活都是虚空，都是普通，没有益处。那他又从第七节开始，那我从人死亡的结局来回看人的一生，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事情，什么才是值得去做的事情。他讲完了这些以后呢，他做一个结论，就说我在日光之下找不到这个人生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我必须呢改变我的视野，我必须要换一副眼镜，我要学习来看在日光之上的生活。也就是说，从一个没有神的一个生活里面呢，我要回归到以神为中心主宰我人生的这个过程，来看看我这一生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他最后做一个结论，他就说十二章十三节，这些事你们都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应当尽的本分。十四节说，因为人所做的事情，连一切隐藏的事情，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就是有人在质疑，他说死人不会复活啊，如果死人不会复活，那我们信的啊基督呢就是白信的，都是枉然。因为呢基督没有复活，死人不会复活，所以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相信呢都是假的，因为我们将来也不会复活。所以如果死人不会复活，将来没有什么永恒的盼望，那我们不如就吃吃喝喝，吃喝快乐过一生就好了啊。那这样的话，你看见人的一生，这个社会上有许多的不公平不公义，你看到恶人发达兴盛，但是呢他可以寿终正寝。那你看见这些事情，你就说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也跟他们一样就好了，因为呢将来也没有所谓的审判。就说十二章十四节，神必审判这件事情也不是真的。所以在这种架构之下呢，你就过一个日光之下的生活有什么不可以？但事实上并非这样子啊，并非这样子。就说这个世界由神创造，神看一切，神造一切看为美好。那我们在神的创造里面生活，我们至终要回到神的宝座前面接受神的审判。所以呢我们这一生呢，我们就是要存敬畏的心来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基本上啊，传道书呢就是用这样子一个观念要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的生活，你找不到人生真正的意义，所以呢你要把你的眼目从日光之下转到日光之上。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发现像保罗也这样子的教导。你记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保罗怎么说呢啊，哥罗西书第三章他说，如果你们真的与耶稣一同复活，如果你们真的与耶稣一同复活，就要怎么样呢？你就要求在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宝座，你们就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那什么叫做地上的事？什么叫上面的事呢？地上的事就是日光之下的生活， 上面的事情就是日光之上的生活。什么叫做上面的事？什么叫日光之下的生活？那你从哥罗西书第三章，你可以更清楚的明白保罗的教导。所谓思念上面的事情，就是活出有新人新品格的生命，就是我们要丢掉那些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我们要脱下旧人跟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我们有新人的形象。新人的形象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的，我们这个原先神造我们的形象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已经破坏了。他说我们至终被神拯救以后呢，我们要回到什么？要回到神原先造我们的形象。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就是思念我们要恢复神原先造我们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要思念的是我们要活出新人的品格，这个品格就是我们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我们跟别人有争吵有嫌隙的时候，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因为耶稣怎样饶恕了我，耶稣怎样饶恕了你，我们就要怎样饶恕别人。我们要活出一个恩慈相待宽容接纳，这叫做思念上面的事情，叫做日光之上的生活。好，那么今天呢用基本上就是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讲这个传道书。那雅各书的部分呢弟兄姐妹可以自己看这个读经指引。那下礼拜我们就花比较多的时间，也不是比较多，所有的时间来讲以赛亚书这是一卷很大的这个大先知书，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请弟兄姐妹这个预备，我们来因为讲完四个智慧书以后，我们就进入了先知书。 OK， 好，那我们做个祷告。亚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就像诗篇127篇128篇这样子的诗，我们躺下能够安然睡觉是主的祝福，我们能够吃劳碌所得的也是你的祝福。我们这一切都是从你来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自夸，因为我们都是领受的，就不需要自夸。那我们在这一生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不都有益处。我们所做的只要追求一个，就是为别人的生命得益处，为得主的荣耀而行。这是保罗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常常思想纪念活出这样的事情。那这样子我们这一生才有永恒的价值，因为你说我们这一生这样过了以后，唯有我们在圣灵里面所做的侍奉，在基督里面的侍奉呢，才会存到永恒。这是永恒的价值，在启示录十四章。那我们记得我们这一生真正的要活出来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一生，而不是追求享乐玩乐的一生。恩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尾声，我们有这样子的认识。主，你给我们救恩的目的是恢复神你原先造我们的形象。谢谢恩主，你这样子把你这样的救恩放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那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这样子我们众人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就到这个地方。